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神交、神游、神聊啊。那么大家听到 Alice 刚刚讲的一些她的生命故事啦，以及攀岩馆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攀岩馆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运动的地方，而且它是一个增进心理的快乐、幸福感以及健康感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好像给人一种，像我看你，我就觉得你是很那种健美的感觉。
谢谢。
那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来自你的运动。可是如果不是攀岩这种室内运动的话，你可能，你说你从小各种球类你都没有细胞，
对啊，
那不是，你根本就也不爱跑步，
对，
就不是个运动人。
嗯，
但是在攀岩馆你却找到了让你身心健康的契机。
嗯
嗯，我就觉得不断的往上攀这个感觉是很棒的。
对，但是我们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在攀岩馆，像我们不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社群，对不对？就是 community。 那我觉得当时我在英国找到攀岩馆，为什么会这么爱上攀岩，是因为我在那时候心情很不好啊，那就在攀岩馆认识到一些人，觉得说，哎，这些人可以接受我，我觉得，哎，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我们可以认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 you know, we have this one thing in common, right?
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
对，共同的兴趣，所以在攀岩馆找到适合我的这个社群。
是，那你们在攀岩馆，你说你们每个礼拜都会办活动，你们办什么样的社群活动呢？
就像你刚刚说，比如说，哎，其实我很希望办一个活动，就是哎，今天来这边攀岩的是可以讲中文的，你知道吗？像我们会有一些 Hispanic groups, 但是也是有一些，也会有一些 Asian groups。
我相信慢慢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嗯，越来越多人可以用中文来
沟通，来学习
攀岩，
那可以教我怎么样讲这些字，因为我都不会。
这就叫教学相长了，你也会教他们，他们也会跟你有回馈。对对对。然后怎么样，大家就是聊攀岩，
嗯，
他们的聊天就是其实什么都可以聊嘛，对不对？大家一起吃顿好饭，然后
聊什么，就是聊，像有如果你去攀岩馆看，你去观察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人，他们会坐在一起，一群人坐在一起，他们就会聊这条路线。
哦，
所以，哎，这怎么样才可以完成这个攀岩，完成这条路线，他们会聊就是这件事情。
嗯，是。然后怎么说呢，你们会比方说一个有点害怕的人，他走进去，或者说他犹豫，他不晓得他要不要去试试看。
嗯，
对，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鼓励他们呢？
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会爱上攀岩。是因为我发现，我刚刚找到攀岩这个社群的时候，我发现，哎，原来爱攀岩的人，对不对，他们都是非常友善的，所以他们会鼓励我说，啊，你觉得你自己不行没关系，你一定是可以的。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在攀岩馆有几个新来的，那就会有一些比较会攀岩，他们就会鼓励他们说，哎，这个我帮你，或者我教你。
嗯哼，那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攀岩比较友善的人，攀岩馆的人都是比较友善的人？这是一句什么样的逻辑的话？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运动就是会吸引这样这类的人吧。
所以你讲的这个话是根据你的经验，你的实战经验，
是我自己体验到，而且我有看到，就是我们的社群就会有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人，
就感觉友善的人特别多。
对，因为有人教我嘛，那我就会去教别人，那个人就会教别人，就会教别人，这样子。
是，所以很自然的，别人看到你有困难，就会友善的来伸出援手。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每一次攀岩是你跟你自己挑战，对不对？所以当别人帮你的时候，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就说你好跟别人好有什么关系？
嗯，
对不对？不是说你赢我就要输，是我们都可以一起赢。
嗯，
我们都可以一起完成。
嗯，是，我们可以一起完成。
嗯，
对，没错，这个不是一个那种恶性竞争的地方。
对，
对。那像奥运，比方说比赛攀岩啊，就是有速度，
有速度，对
对。 然后难度，
难度，对，像对上攀跟那个抱石都是靠难度，
靠难度，嗯哼，嗯哼，
那速度当然就是看时间嘛，
嗯嗯，是是，很有意思啊、哦。其实我昨天跟我先生聊天还在说，奥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人民在一个团体里面，
嗯，
大家都会互相友善对待。既不谈宗教也不谈政治、
啊、
会唯一会让人愿意放下宗教放下政治的东西就是体育嘛、
就是、对，
那然后奥运是一个全世界的这种精神运动精神的象征，
是啊，哎，你知道吗，我就是不是跟你说我前一阵子有碰到一些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开攀岩馆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说现在就是攀岩进了这个奥运这个项目以后，对不对，像有些很多的公公婆婆，很多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他们就突然觉得说：“哎，这运动现在我可以接受了，这是我的儿子、女儿、孙女可以做的运动，因为现在这是奥运的运动。”
嗯，是。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我阿嬷现在我阿嬷不在了，她没有听到这段话。
不过你阿嬷在天上，她也知道、嗯，
她有听到，
她有一直在关心你，所以她有听到，所以很有意思。
嗯，
那么嗯，奥运的这个攀岩。你在就是说你当初在攀岩，你自己在攀岩的时候，你当然那时候奥运没有攀岩的项目，所以你也不是为了这些的，你就是为了就是有人介绍你去，你就忽然就喜欢上爱上这个运动了、
哦、
那然后后来你在开攀岩馆，因为你开攀岩馆大概有12年了嘛、
哦、
那你在开攀岩馆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成为奥运的一个项目，
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还真的是很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是我的想法，
嗯
啊、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开攀岩馆在洛杉矶的时候不知道攀岩会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也不知道奥运会来到洛杉矶，你知道奥运2028年是要来洛杉矶，你知道吗？你看我是很幸运，
真的真的、嗯，你走对路了。
对，
可是你当初完全是
完全
凭着一个喜好、
就是，对，嗯，就是一个信念，一个相信，觉得说啊，一定会可以的那个这个 belief。
可这个相信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健康的运动。
我相信攀岩可以帮助别人，就好像攀岩帮助我一样，那当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说 OK， 我一定要克服任何难关来让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更多人。
嗯，是，
嗯，
那攀岩这个运动有什么门槛呢？就是说你怎么样的人就可以攀岩，
怎么样的门槛，就是 like what does that mean，
就是其实我要你说的就是任何人只要你四肢健全你就可以攀岩嘛，
嗯，
对不对，
是，
那你们穿的鞋子攀岩的时候有些特殊的配备，比方说我看那些攀岩的人他们穿的鞋子是软底的鞋子，
是软底，就是一个rubber like 怎么讲
橡胶的鞋，
对，橡胶的鞋，
橡胶底的鞋。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橡胶是因为你就比较可以粘在那个墙上，
嗯，是，就比较安全、
哦、
然后也比较舒服，
一点都不舒服、
哦、其实不舒服
一点都不舒服，对，但是因为你看你也有不是看有很多小小的那个
是
hold 嘛，就是墙上的那个
是
钉 what do you call it，
就是岩石，
就像岩石这样，
彩色岩石，
彩色岩石，那你的那个橡胶鞋就可以粘在那个彩色岩石上，
哦、嗯、是哦，
嗯，
那穿硬的普通的那个球鞋的人是不能穿，
也可以，但是就比较困难呐、
啊。哦，那所以第一次去攀岩馆的人，他只想去试试看，他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上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你们可以租吗？那些鞋子还是都是要用买的？
都是用，我们都有像打保龄球一样，都是有租鞋，
全套的，
都是有全套装备会给你，会教你怎么样开始。嗯、
是是是。
那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那你就可以再自己买鞋。
是是是，很棒。然后我看你们那里的各种摆设琳琅满目，都是一看就让人有一种健康然后跃跃欲试的感觉，
这是运动啊，健身房、嗯、对，
是，
嗯，
是，那我想想看你们的，比方说长颈鹿啦，那种攀岩，
就小朋友儿童那个儿童区那攀岩那些设备，
那个只有小孩才可以攀，大人不可以攀，
大人也可以啊，只是就是比较吸引儿童或吸引一些、birthday party 小朋友的活动，
是、 那绝对是可以从那里开始。
是，
对，嗯，大人也可以，
大人也可以，
对对对，很好。
我们最好是鼓励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攀岩。
你们每一个馆都有长颈鹿啊，高楼大厦这种？
我们现在五间馆嘛，我们有三间馆是有这个。有这个儿童区的，
有些是没有的，
对，有些是没有，有些是只有那个比较矮的，是暴食的那种，
是是是是，嗯，那嗯，你们在这个攀岩馆里面啊，怎么说呢？你们有，我看有人在里面吃东西，你们有饮食的餐饮部吗？
没有餐厅，但是有卖就是饮料啊，有卖零食啊，这样，
嗯，就是你如果肚子饿了是可以暂时垫垫肚子是可以的。嗯，
是
是，很好很好，嗯，所以嗯，在你们这个攀岩馆里面，你觉得攀岩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分析一下，多分析一点吗？
攀岩跟心理，你说什么心理什么
健康？
心理健康，
嗯，
那好的。
比方说，一个性格很弱的人，他觉得他自己比较柔弱，嗯，或他这段时间。生命的挑战太高了，所以他这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弱，
嗯
，very weak，
嗯。
那他去攀岩，他可以克服吗？
譬如讲我的故事好了，就 I can only use myself as an example, right？ 我的故事就是，当我去攀岩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人生一个非常没有自信心的一段时间，
最低谷的时候，
对，最低谷，因为我觉得啊，我自己很不够好，我一定是。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就是很没有自信心那段时间。那我觉得攀岩是可以帮我找到我的自信，所以我相信你说，如果当你说身心的这个健康的话，我觉得我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管是攀岩、做瑜伽或做什么样的活动，要找到一个 activity， 一个活动是可以建立帮你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的。
就是一个好活动，
对。
然后攀岩真的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比较容易帮助人重建自己的信心，
嗯，
而且比较容易帮助人从低谷当中用自己舒适的步调走出来。
是啊，
嗯，
尤其是你刚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运动员嘛，
嗯，
当一个觉得说哎自己不是运动员的人做到一件这样原来是可以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 the confidence booster， 这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很能够促进人的
自
信心
的
一个活动，
对，
嗯，真的很能够促进人的自信心，
yeah.
所以感觉我都觉得如果全家老老小小都去攀岩会很快乐，
嗯
嗯，然后穿的衣服你们有那种特别攀岩的衣服吗？
就是穿运动的衣服，没有什么特别的衣服，
嗯，运动的衣服，但感觉很漂亮，就是像那个比方说有些人骑脚踏车他会穿那种很拉风的那种脚踏车
的衣服，
就是贴身的那种体运动服，哦，然后如果穿那种衣服攀岩也蛮好的。
你现在他大部分都是穿像瑜伽的衣服吧？
嗯，是是是，嗯，你们也有瑜伽教室？
我们也有瑜伽教室，对，每天都有瑜伽课。
那瑜伽课跟攀岩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OK， 你看攀岩的时候对不对，你是用拉的，那瑜伽的是用推的，所以很多人就会一天攀岩一天做瑜伽，因为你的肌肉如果一直拉的话会受伤啊，所以攀岩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运动，
嗯，是一个平衡的运动，
sorry 做瑜伽就是一天做瑜伽，
平衡这个攀岩的
一天，对，这个肌肉
的
使用对，
嗯哼，是，对，然后它因为柔软你的身体嘛，
嗯，
所以你们每一个攀岩馆里面都有附设瑜伽课程，
对，
因为它是可以相互为用，互相调节的，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所有的攀岩馆都这样吗？
就是美国的攀岩馆很多都有，
很多
不是每一间，
哦，
但
是
蛮很多攀岩馆都是有附设瑜伽教室的，
是是是。
不然你每天攀岩会受伤的，如果一个礼拜比如说攀七天的话是会受伤。
那像那些参加你们年，嗯，annual 的 membership 的这些人，嗯，他交了一个年费，然后他可以无限制的去嘛，对不对，嗯，那他们去上瑜伽课要另外付费吗？
不用，都是
包括在
里
面的，
都是包括里面，对，
是是。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叫做 fitness area， 就是你们有一个健身房的那个健身区，嗯，
健身区，对，
那个健身区是怎么回事？
也是有包括在这个 membership 里面的、啊，包括在会员、嗯，因为有很多人，就像你说，攀岩不可能每天，你是一个健身房的会员，你不可能每天都攀岩会受伤嘛？那可能一天攀岩，一天做瑜伽，一天举重，一天跑步，那就是这些设备都有嘛？
是是，嗯，然后他有这个这些运动器材也可以帮助人把自己的肌肉锻炼起来，
嗯，
所以也会帮助攀岩的行动更顺利，
更顺利，对，
嗯，很好很好。那么，嗯，我们讲到你小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你小时候去过一个地方叫做所罗门群岛。
嗯，
那所罗门群岛是肯定没有攀岩这种事情的。
没有。
嗯哼，那里是怎么？
为什么会去到所罗门群岛？是我妈妈我继父他嫁给他以后，我继父在所罗门做生意嘛，那我妈妈就跟着他搬到所罗门群岛，在那边做生意。所罗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时候是一个以前是英属的国家，
嗯，
好像是1979年独立的，
嗯，
所以我继父是从香港去所罗门做生意，那我妈就认识他，就搬去那里。所罗门大概好像只有50万人左右，是一个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那时候是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所以就是在那边做生意啊，就是好像在这边小镇一样，嗯，
没有学校，没有医院，
嗯，
那大家生活、
就是、也有啊，就是不好的学校，然后、
哦、
对，
是是是，然后嗯，你在那里暑假去那里玩，
对，我就是
你没办法上什么学，
就是跟阿公阿嬷在台湾念书，然后暑假就回所罗门跟家人住在一起，嗯，
是是，然后。就这样，然后你就到美国来了。是你妈的想法让你到美国来读书的吗？
就是对啊，就是要有地方读书，
嗯，
才来美国。
嗯，那你那时候12岁就来了，你当小留学生，妈妈又不在，然后就你一个人嘛，
嗯、
连姐姐也没有什么，就你一个人。
没有，因为我弟弟跟我差很多岁。那时候我弟弟跟我差8岁，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他才很小。对，
是。你会害怕吗？那时候你谈一谈小留学生的心情是
怎么样
的
心情？你知道小留学生这个 concept， 像这个
概念
是，我一直我认识蛮多人是像我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知道你去跟普通的美国人讲，他们会觉得说啊，这是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对，这样，嗯，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已经很幸运来美国，对不对？妈妈可以。送我来美国念书已经很幸运，干嘛要怎么可以 complain 这件事情？
嗯，你是这样想的？
对，
嗯，怎么还抱怨呢？
对，
有这么好的读书的机会，那你从小就好懂事哦。
可能情况被逼成这样吧，
就懂得感谢妈妈，
嗯，
让你到美国来读书。
不过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小留学生，那时候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嗯，
对，你有认识其他小留学生对不对？
是啊、嗯，是啊。那你那个时候在这边读书，刚开始。你已经有英文基础已经蛮好了吗？还是来的时候还是听不太懂英文？
还不错，因为、
哦、已经不错
了。虽然我搬来搬去嘛，但是有一段时间在所罗门念的书，在美国念了1年，这边念了6个月，所以就是英文有一点概念。
所罗门的官方语言也是英文吗？
也是英文，对，
哦、
但是
它
是
英属的
英文，
不 是
澳洲的英文。
是是是是，嗯哼，所以你也有基础了，
一点点，
嗯。所以来美国之后。你才12岁，然后有限的英文，然后就开始去上学，开始去什么？嗯、那你中间你有经过心理上的？当然，你说妈妈能送你来美国读书已经很感恩了，所以你就那时候你就开始学校比较稳定了嘛，可以开始交朋友了嘛，
嗯，
所以你就没有经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心理适应期了。因为有的学生蛮痛苦的，他们做小留学生，他们感觉父母好像遗弃我还是怎样。然后他们就自暴自弃啊，或者是在房间里面不肯去上学啊、
嗯、
或者是去上学郁郁寡欢，也不喜欢，也不知道怎么跟同学来往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嗯、可是你是属于一直都蛮顺利的一个小留学生啊。
怎么讲，像你刚刚有问我说，哎，为什么会不会以前小时候会不会心情不好，或者是忧郁，或有没有忧郁症，或是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就像我刚说，我的生命，我觉得我一直到了20几岁， 28、29岁之后才发现，哎，原来我的生，我一生是有很多创伤。我以前小时候是有点可怜的，
但是当时自己不觉得。
但是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情况所逼的情况下，对不对？你不会去想说我怎么这么可怜，我只会想说啊 ，you know， 一直搬来搬去，现在总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稳定，总算交到朋友，总算可以好好上学学东西，我就觉得说我很幸运。但是到后来才会回想到的时候，觉得说啊，原来那时候是很可怕的。但是当时我真的不会，就是我不记得，我觉得很可怕。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怎么样解释。
其实你的性格本来就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个很忐忑、很恐慌的那种。
对，就好像以前很多人，他像以前我阿嬷，他会说他们打仗，那时候你连吃饭或是会觉得说生命有危险，你只要安全，你就会不会想到其他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 OK， 我要 focus 我的目标就是要 you know 能够生存，所以我生存力很强嘛。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就说 OK， 我一定要 like I have to survive， right？ 其他的事情哎呀没关系。但当然就是，所以到了20几岁才回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哇，原来这是一个是一段蛮痛苦的日子呀。Yeah。
可老天保佑，你也平安走过来了。
对，所以真的，常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以前没有忧郁症，或者是以前为什么你会不会心情不好？我就不记得有啊。
人家如果没有这么无聊问你这些问题，我问你一大堆问题，你可能还我说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就是很自然这样走过来了。
对，就是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就自己起来。吃东西，走路去上学，放学就做功课，然后就洗碗、洗衣服，去 you know， I don't know， 交朋友，考大学，念 SAT， 去念 UCLA。当我还记得我去 UCLA 那时候第一年，因为我们不是去住那个宿舍吗？然后我第一天晚上，我的那个 roommate 在哭哦，我想说你在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因为他想家，我没有让想家这种概念，而且那时候。电话很贵啊，我跟我妈都写，我们写 fax， 所以也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她，因为那时候电话一分钟还是那时候不是什么 AT&T MCI 一分钟还要3.5块，你记得吗？
对对对，
以前有电话卡，也没办法打电话回家，所以就习惯，你不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可怜或是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感谢老天，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性格，因为你的同学那种哭那个也不是偶尔发生的，也蛮多大学生一年级在教在寝室哭的其实蛮普遍的，
是蛮多的，
蛮多人的。
不过就是像你说我觉得就是到了20几岁那时候跟男朋友分手，到26那一段时间才可能就是突然回去回想以前这些事情。
是，所以当时是没有觉得这么特别的，可是后来回想起来啊，原来自己经历了一个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人生阶段呢、啊。所以很有趣。那么高群的人生故事，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哈。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和我们这位攀岩，就是攀登岩石的这个室内攀岩馆的创办人呢，他是一位企业家高群 Alice 高，我们待会再跟他继续空中神聊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大家在空中神交啊，神聊。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听到这里啊，对于这个高群这位可爱的或者说是坚强的或者说是勇敢的企业家啊，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感觉啊。那么我们这本来是觉得哇，好像2个小时时间挺长的，可是现在我们提到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哎，好像都有点担心等下时间不够用。我们先从你的名字开始，你的中文名字叫高群，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群众的群。这是我妈妈告诉我，妈妈说因为那时候他不晓得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嘛，他就帮我取了一个中性的名字。那我是羊年出生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我就希望你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我就希望你站在一个正人君子的旁边。后来我长大，我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没出息，对不对？因为我是女生啊，怎么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君子？我要嫁给正人君子。 But anyway, 那是我的名字。
可是后来，
所以我很少用，就是
后来你就自己做了正人君子。
对，
而且
我也可以做正人君子。
你有个非常好的名字，其实
谢谢，
因为群是一个很、很像我们是快乐联合国嘛、那就是要成群才会。快乐联合嘛，
对，
对不对？
联合国，
所以你是、我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有一种自然的好感，我就觉得，哎，你这名字好棒
谢谢，谢谢。我很少用，在美国都很少用这个名字。
是，
对，
以后你会越用越
多，越用越多。
是华人女性企业家的成功典范之一啊。那么，你原来在华尔街做过金融业啊？
毕业在从 UCLA 毕业的时候做了两年的，
因为你在 UCLA
投资银行
读的是经济
啊，
嗯哼。
那时候在华尔街做了两年的投资银行，我非常不喜欢。
你怎么形容那个你不喜欢的工作？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它的性质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分析员嘛，
嗯，
那分析就是看很多公司的财业报，就是right，是不是叫
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
嗯，
然后就写一个 report 给老板分析，
嗯，
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但是我觉得这很无聊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跟，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这间公司是做什么的，只有在这些报道上面做一些，哎呀，就是都是用猜的。
这是给超级内向的人做的工作。
对，没错，我是非常外向，所以我是绝对不适合。我才做了不到两年，我就受不了了，
就觉得我不要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里。
是，嗯，
然后你才因为那时候你有男朋友，所以你在纽约。
没有，我在 Menlo Park， 我在 San Francisco。
哦，
对，
哦，在旧金山做的。
那在旧金山，那后来是辞掉华尔街的工作以后，
你所谓的华尔街就是在旧金山的这一类的工作性质，
对，
叫华尔街，
没错，
因为我不是在 Wall Street，
在 Wall Street， 我是 we did training in Wall Street， but yeah，那后来是去我就是转行去玩具公司卖玩具，其实我是卖玩具是很适合我的，因为我很外向嘛，所以我就很喜欢跟客人。
聊玩具，
聊玩具，卖玩具。
你也很会玩，所以你可以教人家怎么弄，然后这东西多好玩啊！
是啊，我卖玩具卖了12年的玩具，在4间玩具公司卖玩具。
嗯哼，嗯哼。那么后来你提到你也曾经有过灵性的学习，
嗯，
你说这个跟你有意识的忘记你原生家庭在你童年时候。带给你的一些所谓的别人认为的创伤，
嗯，
你都常常说我忘记了，我好像哎，那时候好像没有这种感觉或怎么样。其实你已经不把你这个痛苦的焦点，你不把焦点放在痛苦上，
嗯，
所以你在那段时间的记忆，你好像很自然的把那些痛苦的部分，因为一定有痛苦的部分嘛，
嗯，
因为在学校里面，你看到别人的同学都会说他爸爸妈妈来接他，那你是永远最多是阿公阿嬷来接你，
是啊，
不会爸爸妈妈来，一定会有一些那个感觉的，
对。
可是你说你已经忘记这些，其实是因为你已经把焦点。放在你要的地方，这就是你的一个特长。我深深感觉到你有一种本能，
哦，
你有一种很优秀的本能，就是把快乐的事情、好的事情、健康的事情强调它，然后把那些你不要的东西忘掉它。
我们刚刚有在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很多企业家都是不停在自我催眠。你有听过这个
有啊
这个道理吗？
嗯哼，你多讲一点，
我觉得我也是
有兴趣听，
像。像那时候pandemic 的时候，就是疫情发生的时候，公司关门哦，你知道吗？不能开，整个这边 LA 那个馆关了11个月哦。
那好惨，那他说，因为你已经把房子卖了，跟银行贷款，
对，
贷
了很多钱，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有170个员工，后来我们 lay people off like。
就解雇了很多人，
解雇了到剩下20几个人。
嗯，
那段时间我就记得我自己不停在告诉我自己 ，You know what? It's gonna be okay. Like I'm gonna make it. Like I'm gonna survive. 我一定会可以克服这个，
会好的
。但是这个是其实是不合理的，你知道吗？
嗯，
有时候你回想，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自己催眠自己会讲这些话？
嗯，
但是当你遇到难关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克服的话，那你就会放弃啦。
就是啊，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精神，是不可以放弃的精神。
是，
还有你刚刚不是问到我说，以前小时候会不会觉得寂寞，或是会觉得孤单？其实我觉得也会，
嗯，
但是我就是不停的自我催眠，就是 OK， you know what，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像我爸爸很早就走了嘛， 当然那段时间我会记得一些有一些回忆，会觉得说可能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走了，我再伤心 you know, 再痛苦，我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精神跟我的时间来
做这种没有效果的事情，
对，没有做没有，对，
而且让自己很痛苦的事情干嘛呢？
因为你会越想就会越痛苦，所以那你干脆不如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是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心态，所以在痛苦的日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心态。
嗯，那你
对，这个就是心灵学，就是这个就是教这个嘛，对不对？
是啊，那你刚刚提到灵性学习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灵性课程的？
最近这十年吧，尤其是最近这五年，学过很多这样的不同的灵性课程。我妈妈也有学过。
也就是说，你在攀岩的时候，你在英国攀岩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
才开始学这些东西。
那时候已经二十，你说你大学。就是怎么讲，你在英国攀岩的时候，
我想想，
因为你攀岩有超过十年，你才开始开攀岩馆的，对吗？
没有，我是2007年开始攀岩，然后我第一间攀岩馆是2013年开的，
就开了。哦，是是是，
对。
所以那当中你有过灵性经验吗？就你有过灵性方面的学习？
那时候还没有，只有最近这十年，
是，
特别是最近这五年才有接触很多这种东西。
是，比方说什么东西呢？你跟听众们说一说。
就是上一些课啊，念一些书啊，跟我妈去参加这种讲座啊，这样
然后那些东西都会带给你力量。
是啊，
是，
或是找一些社群，就是去，就是
支持团体
这种灵性。
但你参加的支持团体是企业家支持团体吗？
也有，对，
嗯哼。然后在这种学习当中，你觉得对你帮助大吗？
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你怎么形容你学的这些东西，比方说什么内容对你的一些信念，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些信念？
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们那时候pandemic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不能开吗？
是啊。
那要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只有能够相信自己，或是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员工是在靠这个吃饭，靠这个养家的。如果你心情不好，或是你没办法继续下去的话，那这些别人怎么办？
你会有这种责任感，
对，
你也会觉得你要站起来，你不能垮，
对，
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你刚刚讲就是说，你因为你2013年才开
第一间攀岩馆，
然后你我们2020年就开始疫情了，
是，
然后那2020到2023年那三年，
大到2022那两年吧，头两年最辛苦。就是那时候21跟22那两年很辛苦，
是，然后都有关歇业的这种危险性，然后你要靠政府对你们
靠政府的救济金，
所有的企业都有补助，
是啊，
是，
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我们是2020年的3月15号关门的，你记得吗？你记得这件事吗？
三月
有点忘了，
是。那时候政府说所有的，
对，政府要关，
就是大家要在家居家隔离了嘛，所以不让人出去，就是也没有很严格执行，但是就是基本上不鼓励人往外跑。
像总共让关啊开啊关了11个月在加州。
你居然精神还没有崩溃，很伟大。
我有一点点忘了，也是有点忘了，可能这就是我妈也会说，妈说其实她说，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很就可以忘掉一些痛苦的事情，就像生孩子一样，你有听过会这样讲对不对？你生产很痛，但是像我会跟你说，我记得很痛，但是我已经忘记有多痛了，但是你就会记得，就会忘记how do I describe it，
就是会忘记那个分娩的时候的那种痛，是怎么个痛法，有多痛，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孩子已经平安生下来以后，这些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没错，
我们的本能就会把它消除掉，然后就开始享受孩子的可爱啊，然后就去处理孩子的各种成长的，从养育到教育，就注意力就放在这些地方上面。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开，像我们开新店或是创业也是这样子，或是跟男朋友分手碰到挫折，过了时间，很多时间过了以后，就会只会记得好的，不会记得坏的或是痛苦的事情，因为痛苦太痛苦了，你就会人的本能就会 想办法去把它忘掉。
是是，其实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一个本能。
对，是一个本能，
你天生就适合做企业家。你以前你会去学经济是就是想要自己创业吗？
没有耶、欸、我学经济是因为那时候不想要做什么就是啊，很多人在学这个就学这个吧就是这样。没有特别想要，为什么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就恰巧念了经济。然后是，然后我就觉得你比方说我就对你这个灵性课程很有兴趣啊。你上比方说什么样的那个课程内容是些什么？
就会譬如说老师会教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可以选择。I don't want 这个中文，这是没办法。
选择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对，
选择
你自己的心态。
心态，
对，
是。是，
或者是还有就是要爱自己，这个也会教嘛。灵性课程会说 OK， 其实我们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其实这一点
还有能力爱别人，
对，
才懂得怎么爱别人，
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就是尤其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孩子，那个时代会说我记得以前阿嬷不是故意讲，但是她有时候会让我的感觉是说 OK， 我是女人，所以我是比男人低，怎么讲，低等，是这样讲吗？
是啊，
这样的，所以那我就要
就没有男人那么有价值。
对，所以我的生命是没有比男人有价值的。那么这一点是要很辛苦才去把它改变这一点。对不对？
是是是，
你才会
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还有爱自己，才可以去爱，有力量去爱别人，或是这些可以教你的孩子，要让他们怎么样去爱他们自己。
是是，哎、那你现在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教你的孩子怎么爱自己呢？你的孩子一个11岁
啊、
然后一个4岁，
我告诉你个故事，我大女儿她好像6、7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问她一个问题，我说：“心仪，你知道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谁吗？”她说：“一定是我跟妹妹。”我说：“不是，我说是我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当时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不对？我是不相信的。就是我讲出来，但是我心里是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觉得啊，好别扭啊，好难听哦，对不对？就是我没办法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就开始哭了，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你会讲这样的话？”我说：“我告诉你，这样是因为我希望你也爱自己，比爱我更爱爸爸或爱你妹妹多。”
就每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对，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比较爱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们教孩子，对不对？其实不是，他们都会你可以讲他，但是他们是看榜样来学的。所以当我一定要自己爱我自己，我才可以教我的女儿她要爱她自己。
那你是刻意这么做的？
对，但是我记得我讲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好别扭哦，我觉得哇，这个怎么、
你是课程的老师教你这样讲的吗？
对，是我老师这样教我的，我才回家跟他讲。
哦，
很有意思，对不对？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这个真的，听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可以做参考的一个内容。因为很多的，尤其是比我们更大的一些世代的女人呢，
对，
都好像觉得牺牲是美德，
对，
就是我要为家人牺牲，要为丈夫牺牲，然后好像不牺牲就是坏女人的那种，
对、但是你要教
社会氛围、
但是你要教你的孩子牺牲他们自己吗？你不会教他们牺牲自己，那为什么你要牺牲你自己？对不对？
就是啊，就是啊。所以其实有些人觉得啊，好自私哦，爱自己不是，那是误会了什么叫爱自己。
对，没错，
爱自己不是说不爱别人，
对，
而是说先学会爱自己，才懂得什么是爱，怎么爱，然后怎么爱才受用，然后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爱自己可以说有个远大的健康的目标，就是要兼爱，就要既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因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那不是真的爱自己。
是啊，
因为那个是会招来跟爱自己相反的结果，
对，
会让别人恨你。
是，
对，所以自私是不值得提倡的。可是爱自己跟自私是两码事，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功课。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学会。
你现在学得很好啊。
是吗？谢谢谢谢。有时候我还会忘记。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常常还是会跟他讲这句话，已经讲过很多年了。但是每一次我讲，我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讲出来，但是我相信吗？我会怀疑自己说，说我讲这真的是这是事实吗？我真的有爱自己吗？ 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吧，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会。所以我就要不停的提醒我自己说 OK， 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一个想法，我是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或者我可以不停的催眠我自己，其实我是够好的。但是你还是你会忘记、啊、
有一本书的名字啊，叫做、
你说
I'm not perfect
yeah,
but I'm good enough,
I'm good enough, right?
I'm enough
yeah, yeah.
就是说我虽然不完美，但是我够用了，
是我够用了，
对，那我够好了嘛，
够好了，
我够用了嘛。
这个是很难啊，我觉得这是一辈子要学的。
一个这么成功的女企业家、
嗯、
而且你是华人女性里面自己创业、
嗯、
可以说是又不是说家里面万贯家财，然后你可以随便玩、嗯、随便花，不是的，你是要卖掉你的，就是要拿房子去抵押，然后要辞掉工作，然后等于是从零开始，
嗯，
做你理想中你觉得对自己对别人都好的一个事业，
嗯，
你有这样的勇气，你还觉得你不够好哦？
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只有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但是当我把这个我分享告诉别人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比我更成功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哎，其实每天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够好，那我突然觉得哇，原来我不是 you know I'm not alone right， 我就说哎，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的感觉，原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自己不够好啊，好险我讲出来了。
然后才发现其实那可你看那些人，你是不是觉得他已经够好了？
对，我觉得哇，你们好棒哦，
你
开这么大公司，为什么你还觉得自己不够好？结果原来发现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但是我们不够好，我们还觉得这种想法是 OK 的，但是你要勇敢的把这个想法讲出去给别人听，才会 you know 这样才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啊、因为当你跟自己讲话的时候，对不对，在头脑里面就觉得说啊，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的感觉 right、
yeah. 是啊是啊，所以有时候很多话我们以为很不好意思说，或者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比较差，所以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你说出来之后，别人说哇，好感激你讲啊，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我一直不敢讲。
对，所以你像我刚刚说到，
更容易做好朋友。
我刚刚说到说，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运动家，但是我可以攀岩，就像这样，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我说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是不行的。哎，原来我也可以，那你就要分享这个故事出去给别人，让别人也说，哎，原来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对。所以亲友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够好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
啊、
就像我们的手纹全部都不一样，你看这多么精细的精算啊，这80亿人每个人手纹都不一样，那我们都是不可取代的嘛，你可以取代吗？有人可以取代你吗？
当然是
不行啊，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的所有的你的性情、嗯、你的感觉基调，你的情感基调，你的人际关系等等，一切无人可以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人可以取代。看我们多珍贵啊，每个人都够好了。
我刚刚想说，对，
够好的基础上再
更好，没错，
所谓的让自己过更痛快、更愉快、更充满活力的生活。
我刚刚想到说，我今天真的是够好了，因为我这两天很紧张，因为我来做这个节目，但是我中文我很少练习。我很少讲中文、
嗯、
我跟我妈妈讲就是讲吃饭啊讲孩子，很少用中文来讲攀岩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紧张，所以我今天已经完成这就已经很够好了。
今天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中文这么好。
还不错，中文还不错。
对啊，我们可以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攀岩馆，然后还能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心路历程的点点滴滴啊、哦、都表达出来，我们俩还可以聊得这么高兴、
啊、
还可以聊到爱自己，还可以聊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还可以聊到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
嗯、不过我真的很想要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有人听到我这个故事，那他们是讲中文然后攀岩，爱上攀岩的人，爱好攀岩者啊，我很想认识更多讲中文的攀岩者，可以教我讲中文讲好一点。
那你可以你有什么电话号码可以告诉
我？可以，我留下来给你。 我留个 email 给你。对，
好，听众朋友您可以写 email 给我。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找到高群的话，你在网络上打 Alice A-L-I-C-E 然后高 K-A-O， 因为台湾来的高的拼法是 K-A-O， 然后高群你比较找不到，因为我都找不到你的中文，我找到高群都是别人，不
是
你。是、
啊、
对，
因为我很少用这个名字嘛，
可是用 Alice A-L-I-C-E Alice Kao K-A-O 你就会找到，然后你就会找到攀岩馆，然后你就会找到他的生命故事，还有你如果要跟他联络的话，在很多地方 Facebook， 你 Facebook 也是用 Alice Kao 吗？
Facebook 是 LinkedIn 比较好，
LinkedIn
都可以，
对对对，
是
对，领英、等等啊，你可以在这些社群媒体找到他，你也可以找丁山。然后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都会有重播，您可以在星期二左右哈，您就可以听到，你就进1300的网站，你找到节目重播，然后找到节目精选，然后里面你就会看到哦，丁山访问高群啊，谈攀岩馆啊等等这些资料，您就可以振奋自己，然后过更快乐的生活。当然我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生活已经很美满，真的非常恭喜你，因为你真是太幸运的天之骄子啊，天之骄女。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人，或者自己，或者身边有人生活还不够充满活力的话，攀岩馆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又健康又明朗又快乐，又不断地往上攀登超越自己。所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谢谢 Alice，
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很快乐，谢谢，
很快乐，谢谢你，我很开心跟你聊天。那么好，谢谢。